今天的主题经文献名犹太教的法利赛人竟是与耶稣基督的冲突，也可以算是他最大的一个冲突。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刚读到第六节，他说法利赛人出去和希律一党的要商议做什么，怎么可以杀害耶稣。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与基督与安息日的这个冲突就开始要杀害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看到犹太教领袖为什么就是讨厌耶稣和耶稣所讲的。我们在学习耶稣的信息与权柄，法利赛人和经士拒绝了耶稣的信息的原因，拒绝了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所讲的和他超越这个安息日的权柄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什么？在安息日一直受苦干的人一直受苦干的人。那以色列人在等待天主差遣他的弥西亚，他们在等待救主的来临，基督的来临，收膏君的来临。那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为了应验天主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的应许，而且他讲到的信息我们已经学过，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他们所盼望的，他们所等待的天国近了那实际上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听到耶稣的信息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应该喜乐的，他们应该高兴的，他们应该欢喜接受耶稣基督的信息。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是不能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甚至他们完全讨厌厌恶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他们不接纳他，不接受他圣经在约翰福音给我们总结了，他来到自己的人是没有接纳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该，首先我们应该觉得这个很奇怪从圣经的角度，如果我们从旧约开始来思考这个事情，从创世纪开始一直有关于基督来临的这种应许，犹太人心中一直有这样的盼望，那他来了，对不对？终于来了，来了是做什么？拒绝他，不要你了。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比较奇怪，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按照法利赛人的这个规矩，按照他们的理念，他们可以说他们已经控制好自己了，他们应该算是公义的人，他们已算是自己清洁了自己了。他们借着遵守他们自己的规矩，保证在外面他们看得很干净别人看他们觉得你们是很干净的，你们是很善良的，并从人的这个视角来看，他们是完全遵守了律法。记得耶稣来的有一个少年人来找耶稣，他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个官然后来找耶稣，他说耶稣我应该做什么得永生？记得耶稣说什么？他说你遵守律法。你记得那个人的回答吗？他说我都从小遵守了。所以从他们外在的这个表达，他就是一个完全守律法的一个群体。那这个其实很难做到，如果你要做一个犹太人，你必须完全遵守律法，按他们的就做一个清洁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公义的，你必须完全遵守律法，这个很难做到，这个需要功夫，这个需要牺牲自己的很多欲望。一个罪人要克服自己的情欲，在外面遵守天主的律法，那这个需要很大的付出，但是他们挺愿意付出。他们不能解决情欲根本的问题，但他可以控制人看见的表面，然后他们控制的非常好，这个就很清楚了。他们为了在外面表现的很好， 那必须下很大的功夫。我们看翻到他们的代价也很高，他们是经常进食啊，在奉献上面完全过于天主的要求，在每件事情上，在外面的表现都是过于天主的要求。这样子，因为他设计的很多规矩的目的是，如果我不违背自己的规矩，那我不可能违背天主的规矩，对不对？所以他设计的各种各样的这一条那一条，加了这一个，加了这一条，然后呢，把自己捆绑在一个没办法违背律法的，在外边违背律法的这个可能性完全消失了。但是活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感觉很受压抑的。那他为什么会过这样的日子呢？他为什么愿意就是出这个代价？那原因在于他自己属灵的骄傲，他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在新约看到他的骄傲。他们会看不起别人，我是守律法的人，他是不守律法的人，我比他好啊。那么他是为了这样的一个骄傲，为了这样的属灵的骄傲，愿意克服自己，愿意控制外面的表现，愿意付出很多，愿意出一个比较大的高价。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克服心里的思想，他没有胜过自己的情欲，他只是通过他们的规矩控制了他们犯法的外在表现。他们心里是在违背天主和他的律法，他们在放纵肉体的私欲，但他们没有可能犯罪的外在表现，这是他们想把握的这个一个表现。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中看到，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道理、他们历练的区别，而且这个区别很明显。他们要遵守关于安息日的规矩，那耶稣愿意在安息日行善，做一个好事情，他们是不允许他行善。而且如果我们刚读的经文，我们发现他们在安息日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要杀死人，他们要杀人，所以心里想的是要杀人。耶稣心里想的是要做什么？行善。他们是要控制他行善，同时在心里放纵自己情欲啊，导致他们杀害耶稣的行为。耶稣显明了他接着这个事情，借着他胜过安息日权柄的这个事实，显明他们的假冒伪善的心，显明了他们骄傲和他们虚假。那么这次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碰撞和对话，我们看到他们没法吭声。我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发现他们不出声，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握他们的外在表现，能够让他们显得非常善良，让耶稣显得非常的恶。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耶稣很容易可以胜过他们，可以说过他们。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他们这个会影响他们，怎么影响他们？影响他们属灵的这样骄傲，导致什么？导致他们有愿意杀耶稣的这样仇恨。在他们这个眼里，守安息日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可以理解他们的规矩，他们属灵的骄傲，他这个存在，我们可以把安息日看中他骄傲的最顶的一个最善良的一种表现，就是守安息日。他所有的规矩都是为了这个安息日和安息日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主要否定他们对安息日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发现什么？我们发现这些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完全否定他们的信仰的。所以耶稣这样子攻击他们的安息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但我们发现，我们上周也看了主设立了安息日，这个并不是他们设立的，他们不是安息日的主， 天主乃是安息日的主。如果我们学习创世纪二章，圣经说的很清楚，他说因为这日天主 创造万物的功已完成安息，他说就这样赋予 就这样赋予 这一日定为生日。是谁做的？是天主做的。在他们的律法当中，主命令他们，他说当纪念安息日，收为圣日。那么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做的事情，我们如果学习旧约的律法，我们发现主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安息日你别做工，你别工作，你别忙自己的事情，这是主在安息日设的唯一一个规矩。那么耶稣来了，他就开始教训他们，教训他们的门徒，说安息日不是法利赛人的安息日，我是安息日的主，我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安息日是这样过的，你要明白了啊。那么我这个导致什么？这导致我们上周学的故事是什么？斋麦穗的故事。门徒就愿意在安息日自己吃自己的饭。那这个在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的不约，他们在别人面前开始控告耶稣，他是反安息日的。他都叫到他的门徒，你的门徒都吃了东西了，都摘了麦子了，都工作了，这是不合适的，你犯了安息日。而且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他因为这样的碰撞，就是因为安息日这样碰撞，是耶稣被杀的主要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他们愿意杀耶稣的两个理由。第一，他说犹太人听见这话越发想要杀他，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说天主是他的父，将自己与天主做平等。所以有两个事情，他们说我们必须把这人杀掉。杀掉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犯安息日，二个是他自己成为与天主平等。这是他们两个不能接受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上周学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二章的这个十七十八节，他说他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天主设立，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二十八节说，所以人子，他是指的自己，耶稣基督也是安息日的主。他说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反应应该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到了第三章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学习。他说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会堂里的这个残疾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要治病，但我们可以看第一，就是在会堂里的残疾人。在马可福音的三章一到二节，你看他说耶稣有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说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他不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在三个福音书记载这个故事，而且我发现在马克、马太、路加福音这个故事都是挨着的，它都是放在一起的。那这意味着这两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很近的距离。那如果我们学习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发现刚这个斋麦穗的故事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为什么？因为是过节时期，而且是过节的第二安息日，圣经告诉我们。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故事，估计是耶稣可能已经回到家了，因为已经到了第二个可以说下一个安息日了。在我看来，这两个应该是挨着的事情，应该是两个挨着的安息日发生的。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会堂，这个可能要回到加百农，或者说他加利利一个城市里边的会堂里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挨着，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他是在圣经中是记到一起的。而且如果我们学习马可福音三章七节，他说耶稣同门徒离开那地方，往哪里？海边去。所以他已经在加利利海边了。 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之前摘麦穗的故事开始，他在耶路撒冷的安这个会堂里，然后回家了，然后在加利利的这个会堂里，然后再一次这个说安息日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病人，有一个病人在，他有圣经说苦干的手。这个是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那么圣经没有说太多，他就说了是枯干。那枯干表示什么？他表示这个手是用不了的，他已经可能出现了之前有了伤或者有了病毒，导致他的手是用不了的啊。这个枯干这个词原文词经常用形容什么？形容滑草，就完全无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他的手是枯干的，意思可能是他手已经不能用了啊，他没有知觉，用不了了。那么 马克福音只是说他一只手枯干，如果你翻到鲁加福音的这个六章六节，他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的人。所以鲁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耶稣治的那个人哪一只手是枯干的？他是他的右手，是他的右手枯干。那么你说这个重要吗？我觉得鲁加记载了，所以有可能挺重要的。他用不了他的，用不了你的左手或者右手。如果有一只手他用不了，那都会比较难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对于这个是一个男人啊，对于一个要工作在那个社会要工作的男人，你可能用不了，在农业社会里面用不了一只手都是挺难的。但是鲁加福音强调他的右手，在犹太文化里边，右手是代表人的能力和力量啊，所以在他说他的右手枯干了，那么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他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力量，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家人，不能照顾自己的一个人。像这样的残疾，这样的病会导致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甚至他可能是要去做囚犯的，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了，他不能正常干活的。虽然这个右手这枯干这个事情是人衰弱的一种伤，但是它不危及生命的伤，它不是危及生命的伤。耶稣可以今天治他的病，明天治他的病，后天治他的病，对于这个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估计这个人可能也是多年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第二，我们要看法利赛人的陷阱。在三章二节，他这样说，他说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他不医，意思要控告耶稣。在犹太人的规矩中，在法利赛人的规矩中，安息日是不能在可以说在天主的律法中，他是命令安息日不能做工啊，不能干活。那么在法利赛人的规矩中，这个工作这个概念，干活这个概念，包括医生治病。所以在安息日，你做一个家一个亲戚或者做一个医生，你不能治病。你说这个很奇怪。那如果你在安息日摔倒了，腿骨折了，你得等着明天才能治疗。他们的禁书写得很清楚，大夫医生亲属不能治病。那他们会有一个条件是可以治病的，如果是危及生命的，如果这个人因为不治病要死的，或者因为不治病他的病能变得更严重，那只有这种的情况下你可以工作。那这意思是你可以治病，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这个人正好不符合法利赛人的要求。 如果是一个长赖的人，或者说真的遇到什么非常严重这个疾病的人来找耶稣，然后他在安息日治好他的病，这个可能法利赛人没办法说他了，对不对？这个我有可能这个人遇到生命危险，有可能这个人病严重，有可能他现在需要这个抓紧时间治好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只是手枯干而已，这个不要紧，这个不会明天更严重，这也不会危险他的生命。那犹太人的领袖已经知道耶稣关于安息日的教导，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二章三这个23-28节，我们看到他已经与法利赛人有这样的碰撞啊，我是你们的对安息日的理解是错的，对不对？那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跟他门徒已经开始违背他们的规矩，他已经教导他的门徒要受天主的规矩，不受人的规矩。那么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不知道这个受苦干的人是否是法利赛人带到会堂里的。他因为你看他说表达的意思，他说众人窥探耶稣啊。所以他说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后面就说众人要窥探耶稣，感觉这个人是法利赛人，可能带到会堂里面，给耶稣铺了一个陷阱，说看耶稣怜悯不怜悯他，啊，看耶稣愿不愿意违背我们的规矩，啊，我们看一看他到底要治他还是不治他，医治他还是不医治他。那么我们第二开要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基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否定犹太人的安息日的这个概念，在马可福音3-3-4节他这样说，耶稣对于那枯干手的人说，你起来站在中间，就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做善事做恶事，救生命害生命，哪是应当的呢？他们都不作声。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耶稣向他们说话的。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知道他们的思想，耶稣是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在路加福音6-8节他这样说，耶稣晓得他们的意思，耶稣知道他们带这个枯干的这手枯干的人来到会堂的是什么目的，主知道他在窥探他，主知道他们是要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主是很清楚的，他知道犹太人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样他可以完全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冲突，他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他们认为反法的事。但我们发现这个也告诉我们，耶稣愿意攻击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他愿意攻击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这样的规矩，便故意挑战当时的安息日。可以说耶稣看见了陷阱，而且很愿意的跳进去了，为了教导他们这个真理。可能很多人现在我们可能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就说什么，哎呀，法利赛人他们的意思是好的，他们设这么多规矩不只是为了尊重天主的这个日子吗？对不对？没必要跟他们辩论，没必要说那么多，宽容他们吧。但我们看到耶稣的态度是这样的吗？不是，挑战他们，来吧，你们为什么要挑战他们？为什么这样有这样？是因为这个基督心情不好吗？不是，他是因为他尊敬天主的话语，他尊重真理。我们基督徒也该有这样的心。等到人以他们的理解加上他们的这个思想违背天主的话，我们不应该说啊你好我好我们都好大家好拥抱一下，没有，我们应该挑战说这个违背天主的真理。这个是耶稣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自己。但是我要看一下3-3节，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对那枯干手的人说，你起来站在中间。这病人没有自己找耶稣治他的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病人找耶稣说，耶稣啊，来啊，你能是否能治好我的手啊？法利赛人也没有把这个人带到基督面前，他只是坐在会堂里的。耶稣看见了他，并知道法利赛人的思想，就挑选了他，你站起来。那这个他，你可能觉得哇，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目的，有可能就是法利赛人的目的，但主知道法利赛人没说、这个那个人也没来，主说你站起来，叫他 站在人的中间。这个意思是什么？那这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故意做这个事情的，他没有被逼的。哎呀，大家都那个都愿意我做这个事情，我不能不做啊，不表现我自己的神那个我的神性了，我的能力啊，我不能不做。没有，基督说你起来，然后突然这个人可能很尴尬了，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可能不知道法利赛人的意思，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在法利赛人在想什么事情，他有什么目的。突然一个手有问题的人站起来了，然后可能他心里在想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我自己觉得法利赛人也看他为无辜，为什么？因为后面他没有找他去逼迫他。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如果我们学习下周要学习约翰福音在安息日治病的故事，我发现主医治的那个人，他把他赶出会堂里了。那这个人圣经说他没理他了。那可能法利赛人都知道这个人都没参与这个事情，我们把他拉来，以为这个也为了这个铺陷阱，结果基督直接跳进去把他叫起来了，他也没求主医治医病嘛，他也没有犯法，他也没有犯我们的规矩，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十二章十节，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在十二章的十节，他说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感觉在这个发生的时候，首先有一个要提醒耶稣了，这个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感觉这样子他治病的时候他是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后面说是要控告耶稣，这个很清楚了。马太记载的他们的问题并耶稣如何回答他们，其他的福音没有记载，只有马太福音记载。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回答方法也挺有意思。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拉他来呢，拉他上来呢？人不比羊贵重的多吗？所以做安息日的安息日做善事可以的。耶稣用这个梵文句回答他们，你们在安息日会救你们的牲畜出坑吗？他问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什么？法利赛人当时的所有的人都会救他们，他们会救他们出坑。他牲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安息日你这个牲畜掉坑里，你不能等一天再救他吗？等十来个小时就可以啊，但恐怕我失去这一头牛，丢了这只羊，这个就是一个钱的问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救他出来。从耶稣问这个问题，我们能看到其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问题，他们会救他们的牲畜，因为牛羊是有价值的，在他们眼前。耶稣说，人不比羊贵重的多吗？在这样的表达，他显现他们的虚假，他们假冒为善。咱们看一下这个三章的这个四节，马可福音三章四节，在回答他们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问众人，他继续说话，就问众人说，在安息日做善事，做恶事 救生命，害生命，哪是应当的呢？好，他这个问题也挺重要，这个问题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因为法利赛人在耶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法利赛人的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思想？三章六节，他们要杀害耶稣。所以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你在暗室行善，做恶事，救生命，还是什么？害生命，那是应当的。他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指出他们的心来，但可能最重要的，他用的应当这两个字。应当，什么是应当？哪是应当的？应当是指的在律法的条件下，在律法的要求之下，哪一个是要做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摩西法律的辩论，这是一个关于安息日在摩西法律所设立的一个概念。这个在这个法律之下，哪一个是应当的？所以这个应当我们要注意，这他不是说你们觉得哪个好呢？没有，他说应当，应当是指的在法律的要求下，哪一个是必须做的。那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旧约圣经它所记载的，法利赛人应该都知道，法利赛人应该都倒背如流。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他到底在说什么？我请大家翻到两个地方，我简单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能想到这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法利赛人更能想到耶稣想表达的意思。以赛亚书，我们又打 PPT 上啊，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好，这个应该是法利赛人非常清楚的经文啊，对于一个保守的犹太人来说，以赛亚书他绝对是倒背如流，他应该非常清楚。第十一节说什么？主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牲畜与我何异？用绵羔羊献的火燔祭和飞犊的脂油我都厌恶，牛血、羊血、公羊的血非我所喜悦。你看他在提到他们各种各样的献祭的方法。他说你们来朝见我，唯向我他说谁向你们素要这些？你们不过早见我的言语，你们不要再献无益的祭，馨香我赠献。他注意这句话，约说安息大会我不喜悦。他已经在先知书多次提醒他们，我不喜悦你们的安息，我不喜悦你们的节日，我不喜悦你们的安息。后面他说戒期，他说守戒期福有行恶我难这个容受，你们的月朔和戒期我心里憎恶，我视若重担难再容忍。十五节说什么？你们举手祷告，我眼目不顾你们，你们虽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允，因为你们杀戮无辜。哇，这个正好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杀谁呀？杀最无辜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守满邪祭。十六节，你们需做什么？西卓自戒，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制住作恶。十七节说什么？学习行善。那么在耶稣提到我问你安息该做哪一些事情，该行善吗还是作恶，他是实际上是引用的是以赛亚说的这个基础。我不愿意要你们的安息，我要你们行善在面前。为什么？你们的安息还怀着杀戮的心，这不正好和他们当时一模一样。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估计这种例子应该好找啊，应该很多，特别是在先知书里边，他专门提到安息日我不要了，我不要你们守安息日。在这个五十八章呢，他在六节开始告诉我们关于禁食的要求，他说你们禁食这个方法我不喜欢。然后呢，在十三节他就说你们若在安息日禁止你脚步，所以他也是在说安息日的这个事情啊。他如果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来看，他在强调什么？你们无论是禁食，无论是守我的安息，首先必须有的条件，就是你们行善在我面前。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你们停止罪恶。第六节告诉我们，揭开凶恶的绳，你们必须脱离罪恶，我才需要你们禁食和你们的安息。这个是他所强调的第九节，那时你们祷告，主必应允；你们呼吁，主必说我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他们的这个暗示，对他们的禁食，对他们各种各样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禁食祷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行善在主面前。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他在第四节所问的问题，他说在安息日行这个善事，做善事，做恶事，救生命害生命，哪是应当的呢？他问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应该明白旧约圣经的人直接醒过来说，哦对了，不在于外在表现，我说安息日应该从心里开始。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反应并非如此，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所厌恶的，要守着规矩，同时怀着杀戮的心，杀戮的心。但我们可以在第四节看到什么？他们都不作声。为啥不作声？因为他们没法说了，他没得说了。他能直接开头违背以赛亚先知的记载吗？旧约圣经的记载吗？不可能。但他能承认耶稣基督说的对吗？也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做什么？不出声，不出声。那么我后面我要注意，我要你注意，耶稣发怒并抑制受苦干的人。第五节注意一下，这突然冷，就是特别冷了啊，会堂里边没人出声。耶稣说完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开口，不出声。然后你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怒目周围看众人，没有声音，没人开口，没有任何的事，全突然就安静了。然后只有一个事情，耶稣基督在怒目着看每一个人。这个记载比较独特，它是在圣经中唯一就是明明说到耶稣在向人发怒。那有耶稣发怒的事情多的是，清洁圣殿清了两次，对不对？服事的开始，服事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他多次发怒。但这里直接说他的有怒目看着每一个人，意思是他生他们气，很明显他发怒了，他生气。那我们现在的心如何？我们是愿意参加聚会的人，但是愿意周间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吗？我们不守清洁的心吗？这样的人，主是拿怒目看他的，这个我们要明白。但是我要你注意耶稣后面，第一是耶稣发怒，说完话用怒目周围看众人。耶稣发怒，因为他们是违背天主命令的，不明白真理。但第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忧愁。忧愁是因为他们心硬，忧愁是因为他们不悔改。耶稣难过，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并要受他怒气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就很有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神性的表现，他深得的特 特殊的一个表现，在一方面发怒，在一方面忧愁，忧愁灵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天主，但也是因为人的硬性，因为人不愿意悔改，心里忧愁，不愿意人成恩。这个很特殊，这个我们人是没有的，很少能够见到一边生气同时怜悯，一边发怒同时忧愁。看在耶稣基督他是存在的，他是存在的。结果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他对那人说，你伸出手来。那人将手伸，这手一伸，手就好了。我问你，耶稣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耶稣是不是拿了一些药膏啊，抹在身上，拿了一点那个布给他绑一下，有没有？没有。他做工了吗？没有。他做了什么？他说话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控告基督。他没有办法，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耶稣违背了，攻击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同时他没有违背任何的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把柄能够控告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智慧。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的法律，他们自己的规矩是不能治病，大夫不能做工，但他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也没做什么，他说话就成了。他没有遇到过像耶稣这样的人。第三，最后我们要看法利赛人与希腊裔党人的结盟，这就很有意思了。有意思在于哪里？那如果我们明白希律是谁，希律王一党，法利赛人是宗教的虔诚的宗教者、信仰者，希律一党呢，他们属于社会人，他们属于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是一个服侍异东王的希律的，他们是罗马的佣人，他们因为与希律王呢能够保护他们，能够让他们挣钱，他们就与一个异动人合作。那首先我们明白，如果他们在这里是犹太人，如果他是犹太人，他不是一个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意思他们是无信仰人士，他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希律一党的，一个是有信仰的，一个是无信仰的，同盟结盟要做什么？要杀耶稣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反应。什么反应？第一个是有信仰人的反应，他们的信仰是人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规矩是人的规矩，他们的所做的都是人所做的，是人的理解，人的概念。那他们因为耶稣来暴露他们的这个虚假，他们的假冒伪善，暴露他们的骄傲，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生气要杀他。那希律一党的人呢？他们没有信仰，估计他看到法利赛人这样被羞辱，他们估计高兴了。法利赛人老控告他们说，你们不受安息日，这些希律一党的人不能进回堂，他们不能进犹太虔诚的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与希律一党的人，他们是无信仰人，不可能进入法利赛人回堂的。但是这个会让两个完全不一样，耶稣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同样恨他，原因在于哪里？原因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可能会失去权利，一个是信仰的权利，一个是这个统治的权利。那我们现在也发现，讨厌基督的人也是一样的，有自己人类信仰的，还有谁没有信仰的？但是直到耶稣基督能使他们失去他们的自由，对不对？所以他们都一样讨厌、厌恶 恨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和希律党的人大家商议怎样杀害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上能看到几件事情，耶稣不怕跟他们这个争议，他不怕冲突，他愿意维护天主的真理，维护福音的真理，说我来是叫罪人悔改。那为什么很多罪人，圣经说跟从耶稣的人 这样的人很多，就罪人很多，那为什么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因为他没有信仰这方面的骄傲，他不用谦卑下来， 他已经谦卑了，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么的可怕，所以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谦卑，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接受主的恩典，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但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骄傲嘛，我不会谦卑下来， 我自己是从小行律法的，你还要我谦卑下来，要我悔改相信求天主的恩典吗？你开什么玩笑。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事情， 也可以学习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叫罪人悔改，他在维护他的福音，导致了宗教这一块，无宗教这一块。